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今天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2章34节到40节的经文。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再次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和颂赞你，因为你常以你的爱和真理来呼召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愿你与各处奉基督的名聚集的你的百姓同在，你也将从天上而来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你也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依然是一个对主耶稣试探的场景啊，加上前面纳税的问题和复活的问题，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这一章所记载的第三次对主耶稣的试探了，这次来试探的人呢是法利赛人，可能他们听见耶稣竟然把撒都该人平时刁难他们的问题给回答了，所以呢，他们一方面以一种嘲弄和轻视的心态来看撒都该人的失败，另一方面呢，他们觉得拿属灵的问题来责难和试探耶稣，撒都该人不行，那我们法利赛人才是专业的。所以呢，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个自视颇高的律法师就再次来试探耶稣了。在马可福音的对应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回答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之后呢，这个律法师呢有一个很正面的回答，他说：“夫子，你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而主耶稣的看见他这样的回答之后呢，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所以很大的可能呢，是这个律法师一开始的确是带着一种试探和不服气的心态，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当他听见主耶稣的回答之后呢，他就被主耶稣的话所折服了。这次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的问题是：“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对于这些研究律法的律法师来说呢，其实律法除了十条诫命之外，整卷的旧约呢有好几百条律例呢，这都是他们研究的内容。据说犹太人认为呢，整个旧约呢有600多条律法，那他们研究律法呢，肯定会思想律法的核心与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律法是很可能是拿了一个他自己都一直在想没有想明白，而且他认为是难度极大的问题来问耶稣。那我们今天呢，就以他们所问的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爱神爱人。那我们接下来就会从三个层面来分享这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爱。第二个方面呢是圣爱以及我们对圣爱回应的特点。第三个呢，如何才能爱。我们就会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爱这个词语呢是很难被定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经历过很多的爱，也渴望爱。特别是人类世界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会触及到爱这个主题。但是如果让我们来思想并跟爱下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发现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呢，世人所说的爱呢，更多是指一种情感和生命的体验。当然即使是一种情感对人来说也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明了的。就像有一句中国的古诗词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幸而呢，圣经中有一句简短却又极其丰富的对爱的说明就是使徒约翰在书信当中所说的：神就是爱。这就给了一个让我们对爱有真正可以深入思考的基点。 那当然我们说这句话啊，约翰说的这句话呢，不是他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从人领受的，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我们说使徒约翰所说的这句话呢，应该是人类世界所能知道的对爱最为深刻和最伟大的说明啊。照保罗所说的，就是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神就是爱所表明的爱是神的本质属性，那就像圣经的其他表达一样啊，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啊，是祭邪的神。神是烈火所表明的是神的本性是公义圣洁的，是不容罪恶的啊。还说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光就表明神本性当中的一切的圣洁美善啊，都是无比荣耀的。所以呢，如果从上帝本性的角度来说呢，爱的确是不能给一个定义的，我们只能描述，只能感受。就像我们常说的，真理是什么？啊，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本体，所以呢，真理就是指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神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啊，因为神本性是公义的，所以呢，神说是错的，那就是错的；神说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啊，神的话就是一个人判断真假、对错、善恶的标准。所以爱是什么呢？神所做的都是出于神的爱，神做事的方式就是爱的方式。比如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从某个角度来说，这首先就是在描述神是如何来对待我们，如何来爱我们的。啊，当然圣经当中最典型的就是使徒约翰很多次的论到了啊，他对于神的爱的描述。嗯，比如神差他独生的爱子来到世界啊，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啊，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包括还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可见呢，啊，使徒约翰的论述当中，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爱我们的最大的显明。我们啊，从此才能够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爱。啊，但这里我们要留意啊。神就是爱，但是我们不能说爱就是神。啊，照着鲁伊斯啊，在一本书里所说的，爱如果成为了上帝，爱就变成了魔鬼。嗯，比如说，我们说神是至高的、无限的、完全的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无限就是神。啊，我们也不能说圣洁就是神，因为神的某一个本性和其他的本性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而非是有高下的区分的。神就是爱所表示的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啊，神就是烈火所表明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圣洁公义啊，神就是良善啊，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但神是公义的同时呢，神也是爱；神是智慧的同时呢，神也是爱。但如果说爱是神，那就表明爱比公义、圣洁啊等其他的本性啊就优先级更高了啊，就会出现啊出于爱可以不要公义啊，为了爱啊，可以不要信使啊。再比如说，如果怜悯是神，那出于怜悯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圣洁了啊？为了怜悯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正直了？等等。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么说：神比爱要大，爱只是神的属性。那主耶稣也曾经多次啊说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有的我的命令有遵守的。啊，这人就是爱我的。啊，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呢，我们啊，从使徒约翰的书信当中，啊，就可以啊，我们很熟悉的啊，对于什么是对神的爱啊，有一个描述，就是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那旧约呢，也有类似的话语。啊，就是先知曾经说过的，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这是我们对爱的第二个层面的描述。啊，第一个层面就是神就是爱。那对于人来说，听神的话就是爱神。所以我们说，读经、祷告、聚会、服事都很好，这是我们亲近和寻求上帝的重要的方式。但是单有这些还不一定就是爱神的表现，因为对神的爱呢？啊，可以说是从心灵到言语到行为的三位一体的爱，啊，缺一不可。啊，如果一个人心里啊常常 啊，被感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点外在的表现啊，这是他被自己感动了啊，这不是他被圣灵感动了啊。就像雅各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样的信心既不能救你，也没有益处。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一棵树什么果子都不结，那就像被主耶稣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所以呢，新约圣经曾经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所以无论是洗礼的公开见证，还是主日的敬拜啊，还是当我们对人宣讲福音的时候呢，都可以称为这是我们嘴唇的祭啊，这是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人性很多时候就像中国的成语所说的叶公好龙啊，就是像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重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如果有口无心，那敬拜也是枉然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神是灵，所以呢，拜神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口里所说的是出于他内心的真实呢？啊，就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竭力把他所说的给活了出来啊，是不是竭力把他所说的给行在了生活当中的所有层面啊，每一个层面啊。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使徒约翰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在世上有财物，看见他的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啊，所以约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也因此呢，在论到末世的时候，主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圣经里所说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指不是只在某一些事情上遵行，而是在所有你所知道的天父旨意上都要遵行。人如果只选择一些自己想要遵行的啊，另外一些哪怕知道是上帝心意的事儿啊，因为需要胜过自我，却不愿意去舍己啊，甚至把这些事抛到脑后，这就属于不遵行神的旨意啊。这就是圣经里说的，那法利赛人是能说不能行。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假冒伪善啊，其所说的啊，以及所行的那些看起来敬虔的事儿，很多时候都是在沽名钓誉啊，很多时候都在欺哄和利用上帝啊，为自己打造某种人设。那什么是爱的第三个方面呢？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啊，如果一个人说我爱神啊，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啊。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啊。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啊。因为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些经文就可以看到，我们对上帝的爱必须是以对人的爱的方式表达出来啊，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对神的爱如果没有行在他人身上，那就是不完全的。当一个人领受了上帝的爱的之后啊，他没有把他所领受的爱展示在别人身上，这爱在我们里面就是不够完全啊。这也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使徒约翰也曾经说过，凡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啊。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啊，因为从来没人见过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所以呢，神不是造了一个人，神是造了很多人啊，神造了很多人放在我们身边，为的就是让我们把对神的爱表达在其他人身上。所以从爱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其他人就是神所给我们啊预备践行爱神的方式啊。当然这不是对啊别人的一种贬低啊，这反而正是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关系的属灵视角之一。其他人不是我们的目的，神才是。其他人也不是我们用于实现自我的手段，倒不如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神的爱临到他人的手段和器皿。 我们如果愿意照着神的命令去爱别人，这就实现了神造我们的目的。所以呢，主耶稣啊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啊，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的内涵呢，就是啊，金律，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但是我们要留意到，主耶稣赐给门徒的命令当中是这么说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就跟爱人如己所说的爱的程度呢，似乎有一点不同。就主耶稣赐给门徒的新命令，是不是比这里面对文士所说的爱人如己的要求要高呢？如果从人所领受的恩典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一个人领受了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和拯救的恩典的圣徒就是基督徒对爱的实践的要求，就跟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对爱的实践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当然，对于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以耶稣爱罪人那样的特殊的爱来要求。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否认识基督，对于他人的爱，在上帝面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爱人如己。你对别人爱的责任衡量的尺度就是你自己。你是怎么爱你自己的，你就应该怎么爱别人。但是对于认识基督的人来说，上帝所要求的你对别人爱的责任的尺度就有了更高。基督的要求就是像基督爱你那样去爱你的邻舍。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爱人如己呢，可以看为是起点。像基督爱罪人那样去爱他人，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标。其实在属灵的层面上，遵从上帝的命令就是一个人爱自己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偏离了上帝的命令，这既是对上帝的得罪，这也是对自己的损害。因此呢，爱神和爱人如己呢，其实是统一的。遵行神的命令就是爱神，也是爱自己。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就是爱人如己了。所以主耶稣在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呢，就提到祭司和利未人要去圣殿服侍，路上遇见了一个需要救治的人，他们该怎么选择呢？因为救这个人会影响他们在圣殿的服侍，但是他们也知道律法有要求，看见一个需要救助的人，理所应当尽到力所能及的救助责任。所以当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时候，哪一个应该放在第一位来选择呢？同样的原则，主耶稣在论到安息日是否可以救人的时候，也曾经对法利赛人说过，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好，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圣爱以及对圣爱回应的特点是什么。像基督爱教会那样来彼此相爱，这对于罪人来说是陌生的爱，不但是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呢，神的爱呢是完全从神自己里面发出来的，也就是神对一个人的爱跟这个人是无关的。这种爱呢就超乎罪人所能理解的层面了。因为我们所熟悉的爱呢，通常都是基于被爱之人的某种原因，你身上有某种我所需要的，那我就对你表达出善意，这样会让我收获某种外在的收益或者内在的满足。比如说，友情之爱，就是我从对方看见了，我从对方身上看见了我所认同、所欣赏、所期望的某种东西，所以这种爱在本质上其实是对自己的爱，情爱更是。我从对方身上看见了能满足我需要、能给自己带来愉悦的东西。亲子之爱同样，父母往往看孩子是自己生命的某种延续。所以我们说，罪人的爱的产生和发出呢，基本上都是以被爱对象身上的某个方面来作为基点的。但是基督的爱却不是。神爱我们不是基于罪人身上有什么神所欣赏和看重的，而是神凭着自己的主权、智慧、慈爱等内在的本性所发出来的。所以对神来说呢，他从来不是说先评估这个人是否值得被爱，或者说神在这个人投资了爱之后呢，这个人会给神有让神觉得这个赚了的那种回报，不是这样的。神的爱呢是完全从神主动发出来的，是单向的， 所以我们说神对人的爱呢是一个决定，而非是一种反应，不是由被爱的对象所引发的，而是反过来的，如果人真的有什么善行，有什么神所喜悦的举动的话，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在这个人身上先发动了。甚至我们常常说的是，神的爱在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先爱了我们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熟悉的，就是基督对罪人的爱呢，是对一个没有价值的对象的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就好像是对垃圾的爱。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上帝看来没有什么值得神去爱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神以舍子舍命的爱来拯救的价值。我们如果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被神所爱，神爱我们，我们才变得有价值了。所以保罗曾经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但是如果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保罗其实原本是有着大好前程光明未来，然后保罗呢竟然自甘堕落，把自己沦落到一个被人厌弃的悲惨境地。但是呢，从保罗的视角来看是另一个场景，另一个面目。他看他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和凌辱都是他的荣耀。保罗看他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受苦被人逼迫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对，这就是保罗他的认识基督之后的那个人生观。也因此呢，当我们要效法基督，像基督爱我们那样效法基督去爱别人的时候，也首先不是从别人有没有值得我们去爱有没有值得我们要去爱的那个角度来考虑。也就是我们爱别人不是基于在别人身上看见了有什么我所喜欢的，我所欣赏的值不值得这些角度，而是基于我们里面的本性和内在的考量。当然对于圣徒来说，我们说我们里面的本性就是圣灵更新了之后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本性以及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显明出来的心意和感动。还是这个律法师应该是他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他是这么来问耶稣的，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但是那个人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也就是在这个律法师看来，爱人如己是需要有所分别的，有些人值得我爱他如己，有些人就不在爱人如己的范围内。所以主耶稣就讲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就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你的邻舍中包含了你的仇敌你爱的对象其实是不分仇敌和朋友的。所以当上帝要求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在跟你说你先去辨认一下这个人值不值得你爱。因为上帝的爱不照着世界的标准来分门别类你所喜欢的你说我应该去爱他，你不喜欢的你也应该去爱伤害你的你也应该去爱你恨的以及恨你的都应该照着上帝的命令去爱。我们无可选择因为上帝的爱以及上帝对于蒙恩之人所要求的爱并不基于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来决定。也因此我们常说只有这样的爱才是坚定的爱只有这样的坚定的爱才会让人有一种安全感。那个不稳定的爱上下起伏的爱呢其实让人里面是有惧怕的。所以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呢，对于新约的天国子民是这么说的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如果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只请你们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然这里我们稍微说一点，就是饶恕并非是就不讲公平正义了，而是我们把公义的诉求交给神来处理了。也唯有神才能够真的执行公平正义，因为公义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的责任就是只管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事神怎么 啊，对待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交给完全交给神了。那我们相信上帝的心意比我们的心意更好。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基督徒的爱与恨其实是自由的，啊，不由对方来决定，而是由基督来决定。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以基督的爱来对待了别人，不是看你是如何来对待那些你喜欢的人的，而是看你是如何来对待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你的人啊，或者说你是如何来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的。所以我们说上帝的爱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舍己的爱啊，当然也要求我们也是以舍己的爱来回应。所以使徒约翰曾经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爱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为自己所爱的对象可以舍弃自己啊，舍弃所有啊，甚至在旧约和新约都有一个超越了为弟兄舍命的爱的表达的人啊，一个是摩西啊，当年为了给那些拜金牛犊要被灭绝的以色列人求情的时候，摩西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啊，倘若你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啊，那就好，如果不然，你可以跟摩西跟上帝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摩西愿意以他来代替以色列人。新约的保罗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们说这两个人都是对于基督为罪人舍命之爱的那个在心智层面的效法，因为神不会让他们啊这么做的啊。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地上对爱的表达的方式啊，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愿意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啊，只不过我们拿出来的东西的贵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爱的表达就是啊，拿出来的的确是我的，但是呢这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但正好你需要，那我就愿意给你。这个一般称为叫善意啊，或者叫初级爱心。那高级一点的爱心呢，就是我把我所看重的，我所喜欢的拿出来给你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地上所看见的绝大多数爱的表达方式。但如果是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甚至把生命拿出来给别人啊，这在今生在地上那就是最高等级的爱了。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有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那很显然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和这种地上最高等级表达出来的爱依然是不同的。因为圣经中所说的爱是神在十字架上所显明出来的，基督愿意为罪人舍命，这种一点不为自己的益处考虑的爱。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啊来跟从我。其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不是让你拿出一点钱，或者拿出大部分的钱，或者拿出很多的时间啊，也不是让你进食，也不是让你去费力费劲的做很多事儿，而是你能像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那样的舍己的爱来爱别人吗？啊，你能一点不为自己考虑，单单为基督的缘故去爱吗？所以我们说神的爱呢，常常不是一个情感层面的表达啊，神的爱呢，常常是超越情感的行动层面的付出。所以呢，爱其实是一个行动，一个选择，爱是一种顺服啊，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啊。所以使徒约翰曾经说，那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就是言语和行为，言语的表达呢，当然是爱，但是言语所表达的爱呢，说话所表达出来的爱呢，如果没有相应的行为，这爱呢还不算是真正的爱啊，最多在我看这是一种祝愿。所以人对神的爱的效法呢，应该不是等我们心里有了对对方的好感啊，有了感情啊，然后在欢喜快乐当中去表达爱的啊那样一种行动，而是在我们心里面还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在我们心里还有仇恨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为爱对方来做预备了啊，我们要为对对方的爱去祷告，我们要为我们里面没有爱啊求神医治我们并赐给我们爱，然后我们要求神啊赐给我们能力，照着神的心意和命令 去将爱行出来。啊，这里要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约拿，神让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但约拿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亚述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从人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人和尼尼微人之间是有血海深仇的。啊，在他看来，在约拿看来，我没有去把他们亚述人行在我们身上的恶行啊，行在他们身上就已经是爱他们了。现在上帝竟然说，你去跟他们传福音，啊，让他们也能悔改得救，啊，让他们和以色列一样能够认识耶和华神，这是绝不可接受、不能忍受的。但是呢，他又知道神就是这么说的，所以约拿做法是什么呢？逃跑。啊，但实际上约拿也知道他跑不了，为什么？天地海都是上帝的，他去哪儿跑呢？所以最终他还是去了尼尼微。但是当他去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猜测啊，很有可能他的传福音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消极、最应付、最差劲的一种宣教行动。啊，他应该是带着对尼尼微的深仇大恨，一脸的不情愿，有可能是低着头，不跟任何人有眼神的交流啊，自顾自的从这边城门进来啊，一路小声自语、喃喃自语的说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了。啊，他很怕这城里人听见。说你会看见约拿传福音，就是跟这个世界上很多宣教士都不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宣教士怕宣教对象听见福音的，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宣教士怕听见福音的人啊悔改信主的。但约拿当时可能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他应该是很匆忙的从这边城门进来，从那边城门出去的。但是他发现就这种潦草随意的应付式的传福音，尼尼微城里的人竟然都悔改了。他还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还竟然大怒啊，非常不高兴。但我们要说的是，不管约拿高兴不高兴，他毕竟去了尼尼微，他去传福音了。好，第三个方面，我们说圣爱的特点和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是舍子和舍命的爱啊，对仇敌的爱都能做到啊，对那个不值得爱的对象的爱都能做到这样的全然付出。那如果我们领受了这种奇异的爱，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呢？应该是这里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当然马可对应的经文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神对于蒙恩之人爱的要求的回应是全人的、完全的，不是部分的，不是说爱一点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不是指我们身上的不同部分，而是指一个人在爱神的时候所用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啊，一起协调，一起用力，全然投入。我们可以用保罗在论到腓立比教会的啊奉献捐款时所说的话来类比一下。保罗的论到腓立比教会或者马其顿教会的那个捐款的时候，他们保罗这么说的，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所以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我们这里面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尽这个词语的意思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叫完全奉献，毫无保留，彻底摆上，甚至呢别人觉得哎你已经奉献的足够了，但是你自己觉得还不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所以我们要说，基督徒软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和顺服不够彻底，我们总是其实为自己保留了一些东西，甚至呢这些保留的东西我们自己有时候不自知啊，当然上帝会借着很多的难处来对付我们啊，我们不得不到上帝面去祷告求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我们里面那个真实啊，我们看见了我们里面还原来还有这么多没有交给上帝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痛苦让人清醒啊，痛苦让人真实，痛苦让人有深度。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的那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反复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我们里面那个渣子给炼净了。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说啊，我从来没有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时刻的竭力追求，啊，这样或许可以得着，啊，耶稣基督，啊，要得着我的。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分享，我们如何才能爱呢？啊，才能像基督爱我们那样去爱别人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关于人的真相，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爱。那就像保罗说的，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有爱你才能取爱呀。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去像基督爱我们那样去爱别人，首先我们得被爱，我们得被基督的爱所浇灌跟充满啊，然后被这爱所胜过，我们才能去爱别人。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被神的爱所充满啊。所幸的就是啊，的确就是这样。使徒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啊。所以呢，他也说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啊，因为啊，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此呢，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就是人的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回应式的爱。因为被基督所爱，所以我们去爱。啊，当然我们说人在不同的层面上或者不同的人其实都领受了神的爱啊，不管一个人是不是认识基督，就是圣经说的啊，神叫日头照好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对罪人来说，单单在普遍恩典的层面上所领受的爱不足以让罪人的心被软化啊，不足以被更新到去认识和顺服神。也就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普遍恩典的爱不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就像律法一样，律法的赐下依然是出于上帝的爱，但是律法改变不了一个罪人爱自己的本性。我们说罪的本质呢，就是自我啊，就是不把神放在神的位置，反而把自己放在和神齐平的位置。如果从爱的角度来说的，罪的本质可以称为叫只爱自己，或者说最爱自己。所以，如果想把律法的意义成就在罪人身上，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保罗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帝用的方法是给人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啊，给人在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本性啊。神赐给了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里面有一个新心，基督的爱就充满并运行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而这个新的生命自然就会对上帝有渴慕顺服。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都是从神生的。啊，凡爱啊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呢，我们在基督里面都丰满地领受了基督的爱。啊，这是保罗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约翰福音也说过，我们从那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曾经有一个祷告，啊，是这么说的，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圣经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丰满地领受了神的爱。所以作为基督徒，不管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不管你的生活处境如何啊，或穷或富啊，或生病或健康，或者是顺境逆境，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恩典是充足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并不缺乏的。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已经有了效法基督去爱的能力，或者说至少有了这样的能力储备。那我们认识基督之后啊，就已经和无穷无尽的爱的泉源连接在一起了。但是呢，基督徒却常常觉得我们是缺乏的啊，不管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还是实际生活当中的供应和保守。但是使徒约翰却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但是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呢？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吗？你会发现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当然后面有说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我们该如何能够得着基督爱的能力的思路。 也就是说，如果神的爱的供应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却常常觉得我们是软弱的、缺乏的，甚至是枯竭的。显然呢，不是上帝的话语是虚假的，而是我们支取这爱的能力的方式出了问题。我们每一个已经认识基督却还依然受到旧人老我困扰的基督徒呢我觉得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像是一辆很特别的混动汽车在认识基督之前呢，我们里面有一套燃油动力系统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有动力，也可以有追求，只是呢磨损比较大，污染比较严重，还常常缺油，常常出故障，甚至抛锚。在认识基督之后呢，上帝在我们里面就植入了一个新的全新的动力系统就像是现在那个用电的那个清洁能源系统一样，而且呢还不是用油来转化成电。基督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中的无尽的爱心能源供应系统。但是呢，基督所给的这一套新能源系统运行就一个条件，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向去跑，并且以上帝所指定的方式，那这套系统就会自动运行就会自动替换到原来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的问题其实不是说我们不会用这个新的系统，新的系统其实不需要你用，而是我们不愿意照着神所指示的方向和方式去行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神让我们走的那个方向是难的，不好走很艰险甚至要走悬崖峭壁，还要跋山涉水周围可能还有猛兽毒蛇就像诗篇说的，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会遇见征战。所以呢，我们不想走，我们想走我们自认为好走的平坦的舒适的顺心的那条道路。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听神的话就是爱神，爱神，神的爱就在你的里面发动，听神的话就是照着神所指示的路去走，那你就能经历神的爱在你里面的运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对属肉体的人来说，这是一条从未走过的新路。比如说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圣经说你要饶恕，要饶恕就是一条新的道路这对罪人来说是全新的生命体验。罪人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我必须要打回去不报复回去，我也得朝着恨他的方向去走。圣经竟然说我要饶恕，谁让我这么做都不行耶稣都不行。这就是两条道路再比如说，上帝说你要放下心里的某个执念，要接受上帝给你所预备的生活。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哪行啊，神给的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为什么让我过一个我不喜欢的生活，给我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执着于我们想要的，同时我们又要求上帝以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蛮有热心，蛮有热情的照着我们所选择的方向去走，这怎么可能呢？到底谁是神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人为什么不愿意走上帝让我们走的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不信神，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是出于神的良善，神的带领是出于神的美意，我们不相信神的智慧超越我们的认知，我们不相信神给的才是好的不相信照着神的心意做事对我们才是最好的。我们相信自己，或者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过于相信神和神的话语。所以一个人怎样才能经历基督永不止息的爱呢？就是凭着信心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渴慕像基督那样在地上被神使用。而当我们行走在上帝所喜悦的路上的时候，基督的爱自然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自然就能经历到。所以呢，我们说顺服是经历或者支取基督之爱的供应和能力的方式当一个人信而顺服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爱神就是对神所赐的基督十架舍命之爱的经历所用的方式，爱神才能够有遵从律法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主耶稣说，爱神爱人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纲的意思就是提纲挈领就是爱是所有律法规条的总结和纲领、本质和目标。也就是所有的律法规条都是从爱神爱人这个角度来出发来理解的也都是为了实现爱神爱人的目标的，也都是实践爱神爱人的方式。 那实际上主耶稣这个回答呢，超出了这个律法师所问的。这个人问的是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主耶稣的回答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不仅仅是律法条例，整部旧约，包括所有的先知书、历史书、智慧书，把爱以律法本质的方式给阐明出来。这其实不是在新约时期以色列人才听见的新教训。其实摩西在旷野啊，以色列漂流40年之后，对第二代以色列人在宣讲律法的时候曾经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包括他后面再次重复说，以色列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啊，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啊。到了利未记又说，你不可以在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着你的邻舍，免得因他犯罪啊，因他担罪啊，你也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可见呢，律法和福音啊，或者说旧约和新约呢，不是矛盾的啊，是一体的。所以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也因此呢，我们说律法在本质上其实不分大小。这个人问的问题是：诫命上哪一条最大？但主耶稣，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跟他说，哎，这条最大，那条最大，反而说，爱神爱人是总纲。当然，我们说不同的犯罪的后果和影响力不同，但是律法本身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十诫虽然看起来是十条诫命，但是十诫并非是十个割裂的不同的律例。你不管犯了十诫哪一条，都是得罪神，都是损害人，这就是雅各书里所说的。凡守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啊。人不能把律法给割裂了啊，好像说啊，这条律法就更重要，那条律法就不重要。遵守这条律法是要格外的，遵守那条律法就无所谓啊。其实不是，所有的律法条文呢，都是从不同的层面来描述犯罪得罪神这件事的一种不同方式。同样的一个人遵从律法的本质，就是用遵从律法来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所以我们也常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描述爱的时候用了一系列的否定，其实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老我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各种罪的意念和试探，唯有爱才可以胜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也就是只有基督的爱才能够胜过人里面的自我，才能够胜过罪对于人的辖制和蒙蔽。那最后呢，我以罗马书的一节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感恩和勉励。那罗马书的5:7-8这样说：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要再次到你的面前来俯伏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将你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成为我们永远的拯救和荣耀。求你的灵将基督刻画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喜乐和意象，使我们在凡事上都寻求基督的心意，行你所喜悦的事，使你的爱能够透过我们让人看见。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